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再一次回到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上一次去宣教回来，时间过得好快，今天晚上我又去机场了。那好像来在大家当中很短的时间，也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在上次的旅程的当中，有机会看到一些地方，特别好像日本他们呢就好像是被困在一个黑暗的势力的当中，少于1%的日本人是信耶稣的，他们的心非常刚硬，很难信主。但是神在当地有他奇妙的工作，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积极的在当中来为主做见证，真的充满感。也在东亚的地方有机会看到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好像启示录的这些教会一样，面对困难，但是他们还坚守神的道，在当中有很多的见证，充满神的恩典。我们相信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的，神是最伟大的上帝，他一定能够带领他的教会经过前面的路，走上他旨意命定的方向。然后在上次跟不同的牧者有交通的时间，很难得有机会认识一个牧师，他就跟我分享他过去一些在事工当中一些属灵的经历。他是香港练神学，后来有机会去到加拿大的地方来，本来是希望能够写一本关于诗篇的一本书，就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有机会在那边面对不同的人，有机会有一些服侍。有一次有人就请他去他的家来传福音，当他进到这个家的时间，他就感觉非常的有一种黑暗的势力在这个家庭的当中。然后呢，当他看见他们有很多非常激烈的邪灵的一些偶像放在他们的家，他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挑战。然后他就奉耶稣的名来把这些的偶像除去，也向这个主人传福音。想不到当他这样做以后，他跟我说他突然间身体就这个肩膀的地方就疼痛得很厉害，就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一个牧师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他的家里面探访他，这个牧师离开以前就告诉他说，张弟兄，有个邪灵在攻击你。哇，他不知道。然后这个牧师就跟他说，我为你祷告。然后他做一个祷告，就求神开这个牧师的眼睛，看到这个黑暗的邪灵对他的攻击。神真的开这个牧师的眼，原来有一个邪灵常常在他旁边用一些东西来刺他的身体，以及他的肩膀很疼痛。后来有一次聚会的时间，当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邪灵赶走。属灵征战，我们有时说我们不相信就没有，是真的吗？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细节的东西，原来是把看不到的世界影响着。我还记得有个牧师跟我们讲过，有些人犯罪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可怕的事情做出来，没有一种黑暗的势力影响这个人，不可能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原来我们顾念的不是看不见的世界，而是顾念看不见的世界。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就告诉我们说，没错，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神创造这个大地给我们在生活，但是在我们看得见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 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在那里有上帝，还有神所创造的这个灵界的活物，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也有那个背叛上帝的魔鬼跟他的使者，在那边无端的与神为敌，来攻击属神的人。保罗他侍奉的时间经过好多的苦难，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大家有时间再看一看，他所遭遇的不是常人可以遭遇的，但是他没有放弃对上帝的忠心。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们看到的是暂时，我们看不见的是永恒的。所以因为看不到的这位上帝，还有看不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的奖赏，他就有信心能够忍耐这样子的苦难跟挑战。弟兄姊妹，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间，我们说我们已经相信这个看不到的上帝了，我们已经相信神已经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心是不是每一天生活完全给我们看得见的世界影响，而丝毫没有受到这个看不见的世界来影响，以致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到这个世界原来就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这个恶者的手上，我们不靠上帝，我们不跟弟兄姊妹一起，我们不在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根本没有属灵的能力来面对这个挑战。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启示录里面其中一个中心的信息，原来在世界里面攻击教会攻击信徒的背后，原来就是撒旦魔鬼跟他的使者对我们的攻击，让我们要离开神。让我们再次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是永恒的神，在你里面只有真理跟光明，所以圣经说你是光，在你没有黑暗。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伟大的救恩。耶稣也在十字架上胜过仇敌，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也可以进到这个得胜的队伍当中，来参与上帝国度的扩展。这让我们今天在主的恩典的当中，给你的圣灵再一次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来看不见的世界，以致我们的心就得主的爱再次感动，能够顾念看不见的，以致我们的生活再不一样。亲爱的主，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间也差遣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的光照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认罪，回到你的身边，忠心至死忠心的守着这个正道，也因为羔羊的宝血而能够胜过仇敌。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感恩在上次的退休会的当中，张志刚牧师也跟我们分享到属灵的增长。当我看到听到他分享这个主题的时间，我内心里面感谢主，我们同感恩林玉玲，让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认识，以致我们不会被迷惑离开神的正道。张牧师他说过有两件奇怪的事情，他说不晓得人性有神，却不老莫伤心有鬼，就是有邪灵的。另外有不晓得人知道有神也知道有鬼，但是就怕鬼多过怕神。对，有很多人在生活的当中相信有上帝，但是就没有留心被这个黑暗的势力邪灵的攻击透过我们的思想来影响我们。 不可小看和忽略魔鬼跟邪灵的攻击，但也确信上帝的保守跟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个魔鬼跟邪灵，并一切黑暗的权势。很怕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的时间，晚上都睡不着了。就好像詹姆斯说，怕鬼多于怕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倘若我们看启示录只是看到很多灾难，很多可怕的事情，而忽略它的最重要的主题，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坐着这个白马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是我们的盼望、公义、力量跟恩典。我们就看错启示录了。启示录这本书是使徒约翰在大概主后96年写成的。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多比田，这个凯撒大帝开始残杀基督徒，他立个像，不拜这个以凯撒大帝建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凯撒大帝的像的话，所有人都会被抓、被逼迫、被杀。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主耶稣，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不拜这个像，结果就受到很大的攻击。不单止当时面对外面的这些灾难，当时的教会也面对在内部产生的一个内忧。包括什么呢？包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传错误的信息，所以有异端在教会里面传出来。同时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纷争，有很多的这个诽谤的事情，影响弟兄姐妹的爱心。就好像主耶稣曾经讲过，因为无法的事情增多了，人的爱心就开始冷淡。作者使徒约翰当时是牧养小亚细亚的教会，小亚细亚就是我们现在土耳其的地方，很多的教会。他也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拘留在这个伯摩海岛的当中，然后他在异象的当中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就写这一本书来激励当中受到逼迫的教会。所以启示录的中心的信息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并且他必快来。福音也要透过教会至死不渝的见证传到天上去。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启示录的12章就提到关于一个撒旦魔鬼，在启示录的当中他以龙以蛇这样子的意象来表达出来。然后在整个启示录的12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7节就讲到这个龙怎么去攻击这个教会。然后就在13章1到10节就谈到当中看到一个意象，是一个海上面走上来的海兽。然后在13章的11到18节就讲到另外一个在地上的一个怪兽，我们称为地兽。这个龙跟海兽跟这个地上的兽就组成一个伪三位一体的这样子抵挡上帝的势力。然后在这个启示录的12章1节，使徒约翰就说，在天上3节的时间说，在天上就出现那个大的异象。他看到什么呢？他说他看到一个妇人，这个妇人他有几重的意义都可以来形容他，包括就是在旧约当中跟随上帝的以色列众民，还有就是妈妈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后来也给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也可以看成是在地上耶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然后 总体来讲，这个妇人就是代表在地上把些金钱跟随上帝，与上帝立约，忠心跟随他的那些圣灵。然后第三节就说，天上又出现一个异象，有一条大红龙。这个大红龙是谁呢？在第九节就说，这个大红龙就是那古蛇，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引诱亚夏娃的那一个撒旦的化身，也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就是迷惑普天下。这一个本来是天使长，但是违背上帝，骄傲让自己要成为上帝的这个天使长，成为魔鬼。这个魔鬼就引诱人类犯罪离开上帝。然后圣经就在第四节就记载，龙站在这个生产的妇人的面前，要等这个妇人生产，就把生产下来的孩子贪吃。后来这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谁呢？就是将来用铁杖管辖整个万国的。在旧约的当中，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这个以铁的将来掌管万国的，就是上帝所立的这个弥赛亚。我们在新约就知道，这位就是主耶稣。圣经就记载，神把这个小孩提升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就把他信到他的这个右边，父神的右边，也在那边为众圣徒代祷。这给我们看见，这个魔鬼他攻击属于神的人，同时也要毁坏上帝的计划。当神差遣他的爱子来要成就救恩的时间，魔鬼就透过他的手下来攻击。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当这个几个博士去跟希律王讲道，作为犹太人的这个王要出生，然后这个希律王要他们去见，然后呢就想办法要把这个小孩子杀掉。结果呢，就在伯利恒周围的所有两岁以上的孩子全被杀掉。所以这个王所做的，原来给我们看见是背后撒旦让这个王要把这个出生的耶稣杀掉。神保守他的儿子，然后透过天使来显现给约瑟跟玛利亚，知道他的旨意，然后让他们就把耶稣带到这个埃及去。当我去埃及啊探访他们的时间，他们很骄傲，就是说耶稣曾经来过我们的土地，然后也有人啊建立一个教堂，就说耶稣曾经在哪边，甚至去到一个房间的地牢的地方啊给我们看啊，耶稣住过这里。我相信圣经没有这样子记载过耶稣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们的心非常的开心，因为弥赛亚曾经踏出这个埃及，神保护他的儿子不受到攻击。然后第十三节，圣经又记载在天上没有他的作为了，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仇敌不可以在天上用谎言来攻击天上的使者，也不能在神的面前来控诉弟兄姊妹。圣经又记载，这个龙自己就被摔在地上，然后他就怎么做？他就逼迫这个生男孩的妇人，然后蛇也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这个水来，好像河一样，要把河妇人冲去。这个牧师告诉我说，原来在我们读诗篇，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间，这个大水好像河一样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是邪灵。原来在诗篇里面很多的地方都给我们看见，只是黑暗的势力不断的攻击属于神的人。同样在这儿，这个邪攻击这个妇人，也用这个邪灵很多的要把这个妇人冲去，然后笼上这个妇人发怒，要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些儿女是谁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哪些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 就从这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解释儿女是谁啊，原来解释儿女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都是这个妇人这个儿女，就妇人是谁，从这边我们就知道就是教会。在启示录后来也用心腹来形容基督的教会，神属于神的子民，耶稣会娶他们成为他的妻子，非常荣耀的奥秘。然后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教会跟基督徒真正的仇敌在背后是魔鬼跟邪灵在背后来搅扰我们。在启示录，在过林的后书，就可以总结一下这个邪灵跟魔鬼怎么去来攻击这个教会跟基督徒人。他会用谗言、诽谤、嫉妒、辱辱、结党、挑起纷争、制造混乱，以异端邪说来迷惑人的心，使人不肯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在教会服侍，或是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人，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来侍奉上帝的时间，我们要小心仇敌就是用这些方法来攻击我们。我听过很多的例子，说当教会要扩堂的时间，当教会要请传道人的时间，要请新的牧师的时间，教会就遇到很多这样子的攻击，很多这样子的搅扰。有人就说要买这个地方，有人就说买了这个地方，哇，吵来吵去，这让我们不能同心继续看重我们的教会在神的面前要走的方向。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整本圣经这一本书，让教会知道我们要守住神的道，我们要传扬主的真理。这些我们忽略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内中的很多争执、很多的纷争里面，结果带来就是我们没办法成为上帝好的见证。有很多时候仇敌也让我们的内心有很多不好的想法，对这个弟兄姊妹有不好的意见，对这个弟兄姊妹看得不顺眼，好像回到教会，哎呀，都是有问题一样。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些让你感觉有谗言、诽谤、嫉妒、恼怒的一些心态，原来这些就是仇敌来攻击你，让你掉在他的迷惑的当中很重要的手段。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堂会，让我们的教会在主的恩典的当中不会中魔鬼的诡计。魔鬼不单指他积极在背后来影响，鬼三一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海兽，第二个就是地兽。在分析这个经文跟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内容，大概这个海兽就是表达出在地上敌对基督的政权，就是他们透过权势来亵渎神的名，以将魔鬼的这个权柄令人屈服于他，要拜他。不一定好像我们拜偶像一样跪在他的面前拜，但是给他的势力控制，我们产生惧怕，不跟他所讲的做不行，然后在心里面以他所讲的，以这个权柄所提出的来作为真理的话，这个就是他用权柄来控制教会跟基督徒。而且这些这样子敌对上帝的国度跟政权有什么背后的一些特征呢？就是他有个霸权的形式，内心里面亵渎上帝，有夸大的吼，非常的骄傲。然后他带动的这个影响是，这个征战是个普世性的，是使人不拜上帝而拜他。很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在想，哎，到底他是谁？到底这个权柄是什么？原来启示录跟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在这个称为末世的时候， 都有这样子敌对上帝的国度跟政权出现。在历史里面，它是重复重复的看见，重复重复的出现。不要等哪一个才是，我们今天已经在这样子的权势影响的地上。弟兄姊妹，让我们留意，原来仇敌就透过这些外在的权势来影响我们。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两年前当圣诞节的时间，我们跟人说圣诞节快乐，我们的内心都有一点的担心，不晓得会不会 offend 他，就是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在这个议会的当中，有一个州啊，在谈要不要不能再长圣诞树，就是在整个州里面不能再提 Christmas tree。 是什么原因会这样子，大家知道吗？然后背后的这个黑暗的权势，透过有形的一个国度跟权柄，让神的子民受到压迫，然后跟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不能传福音，不能跟人讲到信仰的东西，然后连基督徒的见证都不可以在人的面前去讲。是怎么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是什么原因有这样子的文化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出现？所以这个是非常真实在我们生活点当中出现的。这个地兽又是谁呢？我就跳过去，这个地兽里面就讲到它这个貌很像这个羊羔，但是它长出来的声音是龙的出口，意思说它有点像基督徒，像教会，但是它长出来的话是龙的信使，领人去拜这个海兽，有权柄跟异能，以致甚至用神迹奇事迷惑众生。当我预备一个时间，我就想起在希特拉的时间，当他掌权的时间，要让这个的意志民主重新有光明的前途，在当时教会的当中有大批的牧师，他们却帮希特拉说他是对的，然后让整个当地的教会完全归顺希特拉带来的意识形态的方向，有一些反对的就被残杀。所以有真的有一些我们称为假先知的，他们没错，好像是带着一个基督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但是他讲的话原来是仇敌龙的声音，龙的信使。他而且有一些宗教的权柄来做一些异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只看异能，你看到有神迹奇事就以为他是属于神的，不是。弟兄姊妹，再讲一次，不要高举奇迹神使神迹奇事。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假先知都可以有权柄做这些神迹奇事。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在摩西出埃及之前就跟法老说啊，我是耶和华差来的，然后就用他的这个杖来做一些神迹。圣经的记载，埃及里面的这些行邪术的人也可以做这些神迹。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这些假先知甚至有能力让火从天降下来烧掉一些东西。我们记得以利亚先知曾经跟这个巴利先知征战的时间，耶和华上帝用火来从天降下烧他的祭坛的这些祭物。当你看到这样子的现象的时间，还不要心动啊，要看清楚到底他是出于神，还是就是这个伪上帝的地兽这些假先知所做的。然后这些假先知还有什么特点？ 他让人的手跟额头有这个兽的记号，这些记号没有的话，你就不能做买卖。不要对号入座，你就想到什么手机的这些啊交钱的东西啊，以后你没有这个船号，你可能在一些地方什么都不能做买卖了。不要这样想，他是告诉我们说，他会用这个经济的势力来影响我们。当回教势力扩大的时间，他们去到埃及有两个方法来攻击基督徒。第一，他们就说，你们不相信的话，你们就遭到很大的逼迫，其中一个逼迫就是你们要交非常重的税，以致你们没办法去生活。但是当你们改信回教的时间，你们就可以享受国家给你们很多的福利。这样子的谎言一路在历史上都看见。就算早上我听林牧师讲到，他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当时的基督徒就是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圣经说他们的房产都给人抢去，他们还是坚持这个信仰。圣经的作者怕他们因为这样子就气馁了，所以写希伯来书告诉他们，你们要忍耐，看哪些前面的见证人，要守住上帝给我的。然后为三位一体这个地兽还有一个特点，它是有人的数目，是666。所以人的数目代表什么？他还是人，他拿到的这个权柄是从魔鬼来的，而且他有这样子的权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原来都是上帝允许他才有的，所以真正掌权的还是上帝。很多人就问666是谁，所以有一些人说到，哎呀，以前我们有一个美国的总统，他的家的门牌就是666，所以他就是666了。解释的错的太离谱了。大概666可以这样子解释，6是比7小1，3是个完全的记号，7是个完全的，6就是比7小1，3个不能完美的，就告诉我们说他完全不是把完美的哪一位，他不是上帝，他不是掌管万有的哪一位。启示录就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些都是仇敌用来攻击我们的。然后我们信徒在地上可以怎么去来面对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圣经第十节就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来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自己忠心不爱惜这个性命。另外第九节，第十三章第九节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然后在第十二章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当启示录讲到1620天的时间，他其实告诉我们说，神的看顾跟保守是每天来给他的圣徒的。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圣徒可以胜过这个仇敌，首先就是羔羊的血，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舍身代赎的这个救恩。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魔鬼再不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控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圣经也说，圣徒可以胜过这些的原因，就是一个至死不渝的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神给我们有他的福音，有圣经的证明，信徒能够胜过仇敌的攻击，就是就算把性命失去，还要见证这个神的道。因为真理足以抗衡这个虚谎的谬论，同时把神的话内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生命之粮，就使我们在内心里面生命被改变，活出一种新生命的样式。然后在外在我们也可以宣讲神的福音和神的话语。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在圣经几段这个福音书记载，当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间，耶稣是以神的话来胜过魔鬼的试探。上一周张牧师跟我们讲到，仇敌用什么语言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让我们中他的诡计，其中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去教会做点好事，又好人总归有一点的好报的，意思说你来教会做一些好的事情，以为得到好报呢。魔鬼骗我，让我们以为自己还是好人。用神的话，罗马书七章第十八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不由的我。用神的话抵挡，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好人，在我肉体的当中没有良善。然后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和因着信心，不是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在教会服侍，是因为我们爱弟兄姊妹，也爱上帝。出于这样子爱的服侍，就在爱中来建立整个群体，不是我做好事可以得到好报。然后第二个问题他也提出来，你可以去教会参加任何的活动，只要自己有兴趣就好了，自我中心的一种表达。马太福音主耶稣跟门徒说，倘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就要把自己放下，还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才是真正跟从耶稣的人。所以不是我喜欢还不喜欢，我要把我的这个感受都可以放下来跟从我们的主。然后希伯来书也跟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把日子临近，就是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更多如此来互相鼓励，不要停止聚会。不是我喜欢还是我有兴趣才来，我有感动才来，圣经就告诉我们不可停止，我就不可停止。我很欣赏我们当中一位弟兄常说一句话，当我们来教会用选择题来思想的时间，你总会找到很多的理由不回来的。哎呀，他就干脆不做选择题了，就是靠主的恩典用意志克服，我一定来，不管什么情形都来，就不中鬼魔鬼的诡计。第三个问题，你可以跟从耶稣啊，但就保留一点空间，能够进退自如就好了。圣经说我们跟从主有保留的吗？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保留整个生命，就是个活祭在神的面前，完全都为主摆上。然后提摩太后书也跟我们说，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存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我们的主，
他是拯救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就完全的把自己交托他，好像保罗一样。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去教会啊，感觉到不好，可以随时回家，因为信仰是你和神之间的事，事别人无权来干涉。有人跟你这样讲过吗？可能你自己是这样想过的。谁说的？魔鬼说的，让你这样想，用神的话抵挡他。为什么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圣经也说，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是神赐给这个堂会、这个教会的，我们是要联络合适来建造，在爱中来建造这个教会，也同时建造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跟其他的都弟兄姊妹都合为一个身体。当我在黎巴嫩的时间，我非常感恩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在哪边来服侍那些叙利亚的难民。我很惭愧，我们在这个安逸环境的人没有顾念他们的需要，所以看到基督的身体不能缺他们，我回来神也感动我，就呼唤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关心哪边的需要。明年我准备还过去来看看神怎么去使用来帮助哪边的人。所以都是虽然我们软弱，但是神还有恩典给我们，我们每一个在基督的教会里面都是那么重要的。能够胜过这些仇敌攻击，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好像这个妇人，圣经说她退到旷野，在旷野的地方你没有依靠，只有靠上帝，所以是单一依靠上帝的供应。当我们在痛苦的底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仰望主，让神来安慰我们。在旷野的地方也离开邪恶的试探，然后在旷野的地方，当我们经过这个旷野的路，原来我们的生命是经过熬炼而可以有美好的成长。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徒需要有忍耐跟信心，出于海兽跟地兽两边夹攻的那个迫害的当中，自己忠心的信徒必须坚持警醒聆听神的话，要忍耐忍受42个月的环形并不动摇的信心，相信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42个月在圣经提到的是怎么样的情形，就是一个循环继续会发生的。没错，神允许地兽海兽在撒旦的影响底下控制底下会对信徒有攻击有压迫，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要忍耐有信心，因为他们一定会支持其我，而且得胜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徒保罗他再次提醒我，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互相的鼓励，警醒祷告，免得日老迷惑。因为看见我们世界的生活，以为我们活的所做的这些决定是对的，而忽略看不见世界的这个影响，失去神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福分。相反，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在神的话里面真的下功夫来抵挡仇敌的攻击，以致我们能够满满的经历神要我们经历的这个得胜的永恒的这个盼望。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求你将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提醒我们能够警醒祷告，在真理上面能够坚守，尽力以奉神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